姐妹们平安。我叫程萌，是去年开始参加姐妹会的，然后在第一组。上周的时候呢，师母分享讲到属灵生命成长，然后有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问说分享你成长突破的过程与挣扎和帮助你成长的实际方法。那我今天就想要来分享一个，那有一句经文可以描述我的成长，就是哥林多后书3:17，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神这段时间在我生命中做工的关键词就是自由。在没有信主前，自己被很多东西捆绑住了，但是都没有意识到，只知道遇到事情就很容易忧虑，很容易发脾气，对自己没有恩典，对别人也没有恩典。主耶稣拯救我，释放我，应许我住在他里面得安息，得自由，这是真实的。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叫我更加认识真实的自己，离开那个戴着面具活在别人的眼光和意见下的自己。所以我要做见证，使神的名得荣耀。我在很多地方经历到在主里的自由，例如可以接纳别人的自由，可以把眼光注目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的自由。今天我就分享一点，就是可以梳理自己的情绪，不被怒气捆绑的自由。在教会我经常会分享我的脾气不好，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很惊讶，但是我想我的家人是最可以见证我的坏脾气的。我非常的易怒，一点点事情不合我的心意就会急躁，没有好脸色，有时候甚至就是骂人会骂得很难听。那我的先生就是最容易遭殃的。以前呢，我会跟别人说我脾气不好，是希望透过分享认罪可以帮助我改变，但是我发现并没有。每次发完脾气我也祷告认罪，甚至在生气的时候就一直祷告，然后用圣经的话提醒自己，跟先生道歉，但再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又重来一遍。所以在我每次道歉的时候呢，先生都会开玩笑说我是勇于承认错误但坚决不改。对，我就一直在这样在发怒、有罪恶感、祷告、认罪、道歉的循环中很长的时间。直到去年我和先生一起参加了教会的婚姻工作坊，才慢慢开始明白神造我是有情绪的，没有不好的情绪，不需要用圣经的话去压制自己的情绪，而是可以学习在神的帮助下梳理自己的情绪。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情感上的婴儿，而情感成熟和属灵成熟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是缺一不可的。在跟先生吵架的时候，我开始练习标明自己的情绪，我感到愤怒、恼怒、受挫、沮丧、失望、不满足、不堪重负、不知所措、不安全、羞愧、被触犯、不被接纳等等。当我正视并接受自己的各种负面情绪以后，就开始了医治的过程。我可以去思考每一个情绪背后的想法，例如我为什么会觉得失望，因为我对先生的期待没有达到，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如果他不照做我就会不高兴。当我开始思考，我就发现自己的自私、自我中心，并且意识到我是在神以外的人或事上寻求满足，然后我就可以用神的话去替代这些错误的想法。我在先生那里寻求满足，神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认为自己的做法都是最好的，神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慢慢的，当我在遇到同样的事情时，神的话就会走在我将要失控的情绪前面，因为我的心被慢慢医治了，就可以不再像以前那么易怒了。这个梳理自己情绪的方法不光在与先生的相处上帮助我，在与很多别人的相处上也帮助我。 例如我很容易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遇到一点点小事情我就会容易想很多，会开始自怜。当我接受了自己的情绪，知道我这些情绪背后的想法是希望被爱和被接纳的时候，神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就医治我，安慰我，使我自由安稳。感谢神帮助我在情感方面成长，这不是说我已经胜过了，我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仍旧软弱。其实昨天晚上我还就是跟先生发怒了。我如果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箴言每一句跟自己来比较，其实每一句都有亏欠。但是有神同行的路是有福的，可以天天跟随神的路是幸福的。就像师母上周分享的，基督徒的成长是不会停止的。目前神让我学习在他里面可以安息，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神对每一个姐妹的带领都不同，却都是为了他自己的教会成长，为了他自己的名得荣耀被尊崇。感谢主，谢谢姐妹们。
我实在很想要改掉我的今天分享内容，因为我最近的状况很多。我前天闪到腰，我刚刚其实我今天应该是会提早到的，因为我迟到大王了。但是呢，我今天早上本来应该要早到，但是我今天去诊所，所以他一直到十点多。就谢谢曾经白跑了一趟。我想要走来，可是我没力气，因为我的腰很痛。不过我还是分享一下。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比较轻松，上一次分享的我都很想要讲，我都一边讲一边都想要哭。今天分享的内容，是还在进行式，不好意思，我现在开始老了，要戴老花眼镜。今天要分享的很平凡，但是很奇妙，我体会到一般人所说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要靠主的力量去行事。我们就不要怕那个变化。首先分享一下经文，撒加利亚书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帮人成事。今年四月呢，我很匆忙的决定回去台湾，我参加了美术系啊很要好的同学办的一个小型的文化就是写生之旅。我从年初一直到四月，差不多整整三个月，有个位置我一直注意到没有人报，我觉得那个位置好像是我的。然后到了我决定四月要回去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到了年底是我父亲90岁大寿，我必须要回去，所以我的计划中并没有计划四月要回去。可是神很爱我，我跟神也很有默契，我一直心里是祷告的，这个位置我想要去。到了三月底的时候呢，我感觉呢越来越强烈，所以我祷告后我就决定好安排我的那个美术教室多放假一个礼拜。那报名之后两个小时就有一个同学说，就问说可不可以去。那个时候呢，我就更明白那个位置是神为我保留的，这是后面会说啊。因为同学中有一个父亲他是信主的，那去年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父亲的教会有在台湾啊有浓厚的那个政治的参与，所以他一直很排斥去教会。那我很想将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也希望在这个路上能够有机会让他明白神的救赎和计划。那很奇妙的，神同时安排了一位30年没有见面的主内的同学，他和我同工，我们很有默契，我们没有讲好。这个我也不晓得他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因为我们30年没有见面。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福音的使命呢，更添加的动力。我也知道这是神给的机会。我在行前呢就请姐妹帮我祷告，我希望能够传福音给同学和家人，那尤其是年老的父母。我体会到了那个雅各书里面说的，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路上那位信主的同学他预备了诗歌，那我也抓住了传讲真理和信主的重要。这一群美术系的老朋友呢都是美术老师、艺术工作者，有的还是刚退休的教授。大家现在比我们学生时候的个性啊就是更有个性，而且呢更不容易去接受自己根深蒂固和他不同的那个认知。所以呢我觉得对美术、对艺术的工作者传福音，我觉得是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呢加上这个同学了加上同学啊曾经警告我说，台湾人普遍呢常以尊重个人权益为理由，不谈宗教也不谈就是政治。但是感谢神，我现在是半个台湾人，所以呢我可以不要理会这个规矩，也就是这个借口，我可以热情的传讲基督的福音。很意外的，第二天开始同学就会请我帮大家谢饭信主的同学呢就是也在车上预备了很多，他很爱唱诗歌，他预备了很多盛小梅的诗歌，虽然我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真的很感动，这一趟的旅行真的很美好。所以这是我的计划， OK， 这是我的计划。我感觉到神听祷告，也很谢谢姐妹会帮我祷告。然后呢之后我回到就是台北的家里，我就开始，我就有机会，我就更大胆的发福音短讲讯息给他们，为他们祷告，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人信主。很琐碎，不好意思，我要讲第二个。原本呢我以为这趟福音这个就不在我的计划里面了，原本这趟福音传给同学了，我觉得已经这个使命告了一个小段落。但是神让我看到他的计划呢高过人的计划。我也见得到一人的带导不只是大有功效，而且是出乎人想象中的。我的另外一个学校有两位合唱团的团友，其中一位是我结婚的伴娘，那故事很多。事实上她应该是我先生的一个女朋友，前女朋友。大家一定会觉得我很为什么找她做伴娘，我不会那么坏，就是她已经有对象以后她跟我很好，所以请她做伴娘。然后另外一位呢成了我的舅妈，我舅舅。说到我的舅妈，我妈妈是老大，所以呢她的第三个弟弟跟我哥哥一样大，她的第四个弟弟就是我的四舅跟我大姐一样大，所以就不会觉得好像年龄差很多。所以谈到舅妈大家都觉得好大。 OK， 那我的舅妈呢在我1992年出国以后就没有见过面，我一直都误以为啊她是身份地位提高了，所以呢就不想跟我们联络。这次很意外的，我那个伴娘约的这个舅妈同学和我见面，我们约在台北的仁爱堂在我主日崇拜结束后，我出来看到他们对着这个古老的教堂像游客一般的在那边拍照，我心里想他们一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原本我只打算就是原本他们只打算陪我逛一下那个文创区还有闲聊，可是呢在那个分手的当下，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鼓作气的就向他们传起了福音。因为舅妈同学的父亲啊这一年生病，近乎到了人生的尽头。然后呢我觉得他就这样时间到了，他特别的受到感动，所以呢他主动的说要一起进餐，就是要听更多的福音。我自己也很惊讶我能够滔滔不绝的传讲福音给他们，有许多我记不住的金句我都脱口而出了，而且我也强调了末世近了，不只是自己要快信主，还要抓紧时间认识主、跟随主，要装备好自己，把福音传给所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分享福音一直到餐厅啊都打烊了，我们才依依不舍的分离。那个晚上呢我马上联络了台北仁爱堂的教会的姐妹，分别带他们去靠近家里的教会，一直到现在舅妈同学还在灵粮堂聚会跟查经，然后也常在一个合唱团，我们有个合唱团的群组才刚成立分享经文，所以真的很感谢神。我其实真的要把这个分享完整了。我原以为呢他这个总经理夫人应该是很幸福的，就是我的舅舅其实是很多才多艺的那也是挺好的， 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他后来告诉我，他的婚姻呢没有选择爱情至上。我很惊讶，他说他并不喜欢舅舅，但是并不表示舅舅不好。我为这个事情难过了好久，因为我是介绍人。我不断的祷告中纪念他们，相信他信主之后呢，心中会有神，就会发现舅舅是很可以爱的。那我明白，26年后才见这次面是神的怜悯，是他信主得救的时候到了，这个是神美好的计划。感谢神。接下来这个很短，每次回国呢，我都会跟爸爸妈妈最后一天呢聚餐。那感谢神，这一次很特别，我跟我妈妈单独在一起，我陪她去她，就是想吃，可是一个人不太容易去吃，她就去吃鼎泰丰，然后我陪她去她其实就是她其实很爱漂亮的，去陪她去她的美容院，我看着快要90岁的母亲总是能够将自己和家庭整理得有条不紊，光鲜亮丽，我真的感谢神。我感谢神赐给我一个美丽又爱家的母亲，但是我的母亲父亲都还没有信主。我已经20多年来，我常向他们传讲福音，可是我的母亲啊都是一笑置之。我知道他们爱我，他们只是不想要伤害我，但是我知道他们就是很难接受这个福音。可是这一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在吃晚餐，我谢饭以后，我的母亲她居然问我，你饭前祷告，你在饭前祷告些什么？我就精简的向她解说以后，她又问我，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我就有机会向她传讲神的计划，基督降世为救世人的福音。这是第一次她主动的问福音的问题，表示她有听的意愿。所以我很兴奋，也很感谢神。我祈求神继续的动工，开启母亲的心，能够快快的接受主的救恩。那每一次回台湾，我都是靠个人的祷告。我这次见证到，我愿意请姐妹帮我带祷。那我也将家人信主放在台北仁爱堂带祷。我真正见证到了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神也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奖励。就是我去台湾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机上都是客满的，我祷告，我说我希望旁边没有人，我真的想要，我真的很想把照片给你们看，我全部机上满满的，我就是旁边没有人。 我要说的是，我学到了另一个功课，就是无论大事小事都不要轻看，凡事都要祷告感谢。就像哥林多后书12:9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谢谢。
姐妹们早。我今天的分享应该不是很长，可以听见吗？
可以。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和我从小成长的环境背景有很大的关联。一个完美主义者应该是很辛苦的，那是不是很有乐趣呢？要看代价和成果如何相比吧，还有你的年纪、你的体力。现在来说呢，我的感觉是从属灵的智慧来看，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呢，它在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层面在影响我。我个人有整修房子和室内设计的狂热，不过这仅止于我自己的房子。所以当我在这里搬了家以后，我觉得我很有兴趣又很有经验，所以我就有一个机会呢，在台湾替我将要退休的先生找了一个地方，他很喜欢那里，所以呢，我又开始装修另一个房子。那隔着太平洋联络哈，不是很容易，而且两岸的水准也不一样，所以做起来确实蛮辛苦的。那这个完美主义好像只好打折一下。后来呢，我们终于去台湾搬家了。 那因为设计方面的错误，我先生就被派去买一个不存在的延长线。那时候快过年了，路上车很多，所以他有两个脚趾头呢被摩托车轮子碾过，然后就骨折了。那过了两天是除夕，我们全家一起出去吃饭，那因为载他的人对我新的家不熟，所以我就在停车场追那个车子，很黑里面，结果不小心呢，我在跑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那边都有那个后轮的挡轮的很大的水泥块，我就踢到了。那因为我在跑的时候，所以呢我就跌了个狗吃屎，那四周都是车子，也没人看到我，我就从眼镜到嘴唇到两个膝盖都破了。所以除夕的下午，我们从急诊室回家的时候，他拿着拐杖，我坐在轮椅上面，四个人只有一只脚，有一点点啼笑皆非。从此呢，我们就开始了无法行动的日子。那是2017年的一月下旬哦。当然，你们就看到我现在的身材是一个很好的结果。那我先生向来都不管任何事情。我想，如果你有一个完美主义的配偶，你不管是最好的。而且呢，不过他的原生家庭让他是在生活方面是没有什么交流的，所以呢，这下子屋子里有一个看护，两个病人，那个看护是外籍新娘，一个越南人。那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他什么时候脚可以好，可以回美国去。那我是两只脚不能动的人，所以可是我原来是一个在生活方面没有需要被照顾的，现在无法动弹。那虽然家人朋友很关心，可是没有人可以24小时来送饭坐在你家。那所以呢，我对我先生的这个不闻不问呢，还有加上他这个长期在家庭上面的缺席，我的心里就越来越不是滋味。那原来积存的苦毒呢就又增加了。有一天我们有一点摩擦，那在他几句简短的来回的这个埋怨的话，我们是不吵架的，他会用抱怨来表达，然后就给你一个 silent treatment。 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就是看我不顺眼。这句话非常的触动我，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完全都失败了。那时候我们的教会 QT 是马太福音，所以我就每天很认真的用心的去思想神的话。但是我知道到了年底我并没有改进多少，我没有办法打败我自己的骄傲。我很同意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我无法靠自己突破那个生命的律。就像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咳嗽，我去看了医生，他找不到原因，因为原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快速或者很明显的答案。那作为基督徒，这个属灵生命的长大好像是知易行难，这好像是无法避免。我有一位姐妹哈，她和别人不太一样，她只在乎她和神的关系，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像个小孩子，她心里有满满的爱，所以我就看到她常常祷告，非常满足于现况。所以我就开始跟她请教，学习她做的，慢慢的那个耶稣钉痕的手对我不再只是一个歌词，不是一个认识而已，而是我认识了神的爱，体会这个爱真的存在。我感觉我的心柔软了一些，在标准方面也有了弹性。虽然说我的改变不多，可是我觉得我这半年来觉得我比以前开心很多。那在神面前的安静无形中就一点一点的在改变我。那我的小组姐妹们知道，我的先生现在每天等着和我一起读我们 QT 的录音，就是路加福音。那对于福音呢，他以前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论断，现在呢他比较是一个谦虚的态度，想要去了解。虽然说他有时候还是会觉得不明了，可是他不听我的，但是他很愿意听牧长的分享，听了以后他就接受了。 那这次我们一起去台湾，我先生意外的做了一个心脏的支架手术。那在那里看病呢，医疗方面比较方便也快速，他的意愿就高一点。那虽然说还是费了一番口舌让他去检查，那我就从此我就忍耐不再提他抽烟喝酒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惹动他的情绪的。在手术以后，在台湾呢，他喝一些比较低酒精的啤酒，因为他只喝白葡萄酒，台湾没有。那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一个不友善的感谢主哦。他在回来的飞机上，因为吃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在机场离开飞机就泻肚子，行李上车了他还回去泻肚子，从此他大概一两天之内没有停止。那他非常的不舒服，我唯一能做就是熬那个台湾的古老方法稀饭汤给他喝，疏解他的胃。可是呢，那几天他不敢喝酒，因为他曾经喝酒到胃痛，所以呢那天呢他就没有喝酒。但是大概过了两三天他又开始喝酒，但是呢我们就在玩笑中他说他要限量，那我觉得也很好，我也不会天天像以前一样去盯着说在家里当警察这样子。所以呢，可是昨天晚上呢有朋友来我家吃饭，那些人都是朋友，所以他们都限制自己的酒量，每个人到了以后都没有人愿意再喝，每个人都说哦我的 quota 完了我不能喝了。可是我又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就开了我先生不喝的日本美酒，因为他不喝甜的酒，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样很放心，我还给他一个最小的杯子。没有想到他就把那个酒放在他的前面，他没有停止的为自己一直倒，然后呢一杯一杯小杯的就喝起来了。所以呢我就继续忍耐，我也没有跟他说不要喝。但是昨天晚上呢，当我在准备这篇分享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偷偷的小小的得胜的感觉哦，那不是完美主义的成就感，而是我的低姿态呢让我没有再被敌人的箭射中，真是好险。所以我今天呢分享的原因呢，我想要介绍一本我今年开始读的一本书叫谦卑。那我常常读它就对着这个书自己来认罪祷告，我有找到一个 link， 然后呢 Amazon 也有英文的，我会把它给我们的团长，如果他允许的话就请他在 WeChat 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我的名字叫钱一南，我有很长的一段日子没有来，所以有一些姐妹也不认得我。我目前是在第四组。我今天想要做的见证就是说，神在我们家做了大事。我们的先生得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病，然后他的蒙到神的怜悯和医治所以我想也想让大家知道，了解一下我们面对前面大概五年到七年当中我们家面对的这个疾病是什么样子的。 OK， 那么第一章谢谢姐妹帮我放出来。她这个病呢其实叫做 pancytopenia， pan 的意思就是 all， 就是全部的 cell， cyto 就是细胞， penia 就是少。那以前也有人叫 aplastic anemia，它原则上就是说骨髓里面血液细胞的生长跟成熟都有问题。那结果呢就是红血球白血球跟血小板这三大类有常常都一起都降低的。那第二个 slide 呢我们等一下我先见过一下然后再请你换啊。第二个就是骨髓的生长的图表，我就先跟你讲一下就是血液里面的细胞是怎么生长然后成熟的。第一个就是说，第三个点就是说这个病呢我们的症状和可能的起因是什么。第四个就是我有一个很有名的 example， 就是居里夫人她就是死在这个病里的。 OK， 那第四个就是说这个病怎么诊断。第五点就是说它的治疗方法或者不是治疗方法只是生命的维持。另外我就是要跟 大家讲是神的医治，最后是神的医治。好，请问可不可以第二章啊 ？OK， 这个图表呢，就是讲我们的血液怎么合成的，就是在黄的那一部分呢是骨髓里的故事。OK， 那红的那边呢就是到了血液的，就是说我们最先的话呢是一个啊。最后一个是一个干细胞，对，最上头的干细胞。干细胞呢可以分成，可以再分裂成为一个是最右边的那个呢，就是最后就会变成红血球。那中间的呢，那个呢，就是最后会变成会成血小板。那你看到在黄的啊、第二个那个呢，那个地方。叫做他这个地方，就是我后来我先生用的药，就是专门在这一个部分啊提供用的。那以后右边的几个呢都是白血球，白血球的功能主要啊就是很多种啊，但是它慢慢的都会成熟以后呢都放到血里面。所以我们啊诊断呢的头先就是在血液里面看，但是最后要确定的话都会要去骨髓看。OK， 好，那我还要再提醒，就是说有一个细胞叫做 neutrophil， 就是这个，就是有三遍的那个，这个是最重要，是这个抗，就是那个 fight disease， 就是说有 infection 的话，它这个是最有用的。所以就是说，平常我们查血液的话，就是非常注意这一点。OK， 好，第二下一章嘛。他的症状呢，因为他就有可能是红血球不足的话，他就会疲倦无力、呼吸急促，因为是红血球的功能就是运氧气的。如果你红血球不足的话，你运氧就有困难，就会呼吸急促。当然，我们的漂亮的脸色都是红血球的，他就脸色很苍白。OK， 那心跳加快也是因为你输氧不够，他心脏就要快一点，他才能够输更多次的氧啊。那还有头晕，这是那个，所以这是红血球不足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他那个血小板不足的话，他你一碰他就发紫，然后一刷牙就流血。OK， 然后这个血小板其实我们是看不出的工程，他经常在替你修补，所以有的人还甚至会内出血。OK，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白血球不通呢，就是会容易感染。OK，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是那个，那可能的起因呢，就是有50%是这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知道的呢，就是说有癌症了哈，或者是啊有 lupus 啊，还有很多药物的副作用，尤其一个抗生素哈，有一个它会引起。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的那个 toxin 啊，就是啊 environmental toxin， 它主要是辐射性的，还有我们那个常常的苯啊，我们在化学实验室里常常有苯啊，还有 arsenic 就是砷啊，都会引起的。另外一个就是化疗，你要老是做化疗或者是老是做 radiation X 光很多的话，也会伤害你的那个血液细胞的合成。另外一个是 autoimmune 哈的 disease。那我们先生早年的话，在 IC 公司做事，我们一直在想，我们到底是哪里不对了啊？那个他在 benzene 啊 arsenic 这种东西，他在 IC 里面常常用的。我们也后来就感谢主，就是我们不往后看，往前看，就是不要去想是什么原因，就是往前看，看主，看神怎么带领啊。就是，然后啊 ，OK， 好，再下一张好吗？那居里夫人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啊科学家，他是哎呦 ，OK， 那这样子哈，我就啊，他就死在这个里面。那他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其实不是因为他发现那个放射性元素，而是他实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做了一个 mobile 的 X-ray machine。去对战地，然后他自己没有保护自己。我就知道最后的第几啊、四章好了呀，再过来啊、哦！我们试用过了很多的方法，一个是化疗， 这化疗真的是不是真是不是好东西啊。他呢血小板占到只有一个位数 ,below 7, 啊 ,below 10, 然后那个白血球呢到了500以下 ,500 以下就是你一定要带那个来防止那个感染呀。那红血球呢只到7然后就不能有。那再另外一个就是免疫的治疗，有一个是从马出来的，结果呢他反应就有反应就不行。那骨髓移植呢，我们医生跟他说24个人的做实验，有6个人90天就完了，然后再以后再过几个月又有2个人，这百分比太高了，他说你70岁不要做了。那然后我们又去了那个犹他做的 clinical trial,这其中的话都是要靠你的另外一半去写信啊，去那个，然后两个地方都接受我们了，后来我们就去，可是那个药呢没有对他有帮助 ，OK, 所以呢血小板还是停得很不好，可是呢对肝又不好了，他 bilirubin 升高到2.7以上啊，所以呢那个。后来有一个，那我们就那时候真的是没办法了。那我们就非常感谢神。那时候我们平常是一个很大的医生，就是在那个 Dr. Gollips 那边很有名的医生，但他去 sabbatical 了。后来就派了一个就是新的医生从那个 VA Hospital 转过来的。那个女医生呢，什么都想做，她就是从头看，重新看你的 case, 然后什么都给你试。哎，他说这里有一个药啊，他说啊，你呢，这个不是给你这个药用的，但是也可以把血小板，在另外一种药可以把血小板升高，所以我们就每一周打一次，到如今 ，OK, 我们下一个哈 ，OK, 感谢主 ，something worked,OK,、okay, 所以血小板呢，正常是150到400 K per microliter,OK,、okay, 你看它这个越来。他这个从开始打的时候呢，就不久以后就升到20了，20以上他就不必输血小板，血小板的生命只有10天，所以你要是血小板不足的话，你是天天跑医院的。可是啊，然后我们就看我们是学科学的哈，所以就说看他的 slope。到了去年的8、9月，突然有以一个新的 slope, OK, 来往上升。这个就是说神有神的时间啊、哦、,OK, 好，我很快的就对了 ,OK, 然后红血球本来是没有预料会好的 ,OK, 因为医生都跟我说你太想好了，所以你就看错了啊。可是我都有数据，我从第一天到最后到现在每一天的数据都在我电脑里面，我就用我的数据去跟他看，他说好像有点，将2-3个月之后他们才承认啊，就是哎白血球也会增加，所以我们就感谢主，神有神的时间，这么久已经做了将近3年这个药，那到去年才突然晚上，我们才可以在这里高高兴说我们今到今天已经快要5个月了，4个半月不必加血 ,OK。那我们这最后的就说，我们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以前，我是以前风闻有声，在别人的身上有大恩典，但是如今亲自经历了神的能力和神的怜悯，那神就成为我的神，那坚定我祷告的力量啊，我相信祷告的力量，因为我真是时时刻刻在祷告，在那一阵子的话，下意识的都在祷告，那坚定相信拜祷的祷告，因为我们这个很多人在帮我们祷告啊。那哎，我对不起，我再回去一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要特别讲这一点，就是说你知道了很多的，我很努力，就照我们那个很努力去学去看 paper, 可是呢，努力并不能够改变疾病的方向。唯一的话就是说，让你的医生觉得你还懂一点，会愿意多讲几句给你听 ,OK。但是一切的好处都是在神的那边的。那我们家里的呢，是从惊慌 神带我们到平静，从危险的深谷，因为那些真的是不知道可以活多久啊，到平安的青草地，现在是稍微平安的啊。还有一个体认就是说，夫妻是一体，是一同承受苦难，也是一同承受神赐的恩典的。以前我们常常有针对，我也不服你，你也不服我 ，OK， 所以那个常常就是说有那个，但是现这个疾病让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要对着自己看，自己干，就是一起仰望神啊，那每天都是神的赐的礼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他以前是非常忧虑的人，他一步要想三步下去的，所以常常说我都不用大脑，所以我们这也是常常会有争执的关系，争执。可是在这件事上，他吃得下睡得着，我觉得完全是神的恩典，是个神迹。对我来讲，我从来不敢相信他会变成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整个跟上就是哎，这个他从来不讲我，我就非常相信我 ，OK。然后就是说，就是完全的信托，完全的喜乐。就是这一点呢，我实在是对我来讲，对我们的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强的支柱。所以我们就说，现在每一天都是神赐的礼物，要感恩又感恩。谢谢大家的带导，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打岔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穆罕会在六分钟的时候就先给大家一个 warning， 然后请大家就是时间上那个稍微控制一下，谢谢。
我到美国30年，我觉得在认识神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事情，是神改变了我的生命，是神改变了我们家庭的命运。记得我们是在90年的时候，在史丹福校园团契的这个时期，我们在基督之家第一家，我和我的先生一起受洗归主。因为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尝到了主恩的甜头，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够信主。他们当时候在中国，他们要大学毕业以后出来读研究生，都在我们湾区中转，所以他们来了以后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把他们带到史丹福校园团去，让他们认识神。后来他们都到了美东，4个人先后都信了主。我先生呢一直在斯坦福的那个研究太空物理的。那我的大女儿毕业以后啊，她的第一个工作也到了斯坦福的心理系做图像处理。奇妙的是，我的小女儿医学院毕业以后也到斯坦福的医学院来做博士后，后来就留在斯坦福医院一直工作到现在。更奇妙的是，在90年代初期，我也被斯坦福的东亚语言系聘请为客座，在那里讲中国当代文学，在那里做了2年多的临时工。所以我说，这个斯坦福是我们家认识人的那个蒙福的地方，也是是我们家那个认识神的启蒙之地，也是蒙福之地啊。感谢主的奇妙的安排。后来我们女儿女婿都到了湾区，都到了5家来崇拜主，来侍奉主。那我们的第三代也在5家成长，到了年龄也都是信主受洗。我们全家和主同行同在同工，我们侍奉快快活活。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了顺境或者逆境的时候，都能够顺顺当当的度过。 我们的家庭也和和美美，真是感谢主。在我们家庭的每个成员，在主内，在主的怜悯、管教、看顾和恩赐下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点点滴滴的变化。下面说我，就说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说我88年到了美国以后，朋友就带我到赌城去玩，我看到那个老虎叫那蓝虎机啊，哎呦，我就玩疯了，我就看到那个从老虎嘴巴里都吐出来的那个钢板叮叮当当掉下来的声音啊，哎呦，我觉得这是最好听的音乐，真的赌性很重。但是后来我信主以后啊，哎，真的很奇怪，并不是我理性的自律说我不能赌啊，我不能去碰这些东西，而是圣灵在我的内心动了工，让我明白了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所以后来我从内心的发出对这些东西都有种排斥和厌恶。后来朋友又劝我学扑克牌或者打麻将，我都一一的拒绝了。第二个呢，我就说我是在那个苏州的那个小乡深处长大的，因为父母比较宠爱，所以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对家务是不会做，不肯做，怕做。但是到了美国信了主以后啊，女儿家的那个我们的第三代相继出生了，于是我就辞掉了工作，当起了全职的老妈子。我就开始和锅碗瓢盆从那里开始学起啊，因为我们家到现在为止，我们家有4个外孙，一个外孙女。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做采购员、炊事员、清洁员、驾驶员、保育员5大员。那么一做呢，一做就是20几年。那个我现在的大外孙去年大学毕业，第二个今年刚刚毕业哈，做老妈子也很有成就感的，做外婆的感觉好极了啊。所以我呢，现在那个我们跟第三代交通也是比较好哈，所以我现在还在快乐的做着全职的老妈子，只要我做得动，我就不言退休。最后说的呢，是我今年呢虚岁80，所以我呢就说我就很清醒的认识到，对我来说，一天要比一天更老。以后呢，就说生病是常态，不生病才是例外。你就说我这一次刚刚到康奈尔去了一次回来，马上就感冒咳嗽，到今天都没有好哈。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一般都觉得离死亡越来越近。一般的老人，他会觉得天变得越来越黑，他的心情就越来越消沉，他心里就越来越惧怕。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真的，我们心里的亮光是不熄灭的，因为我们有依靠，我们有主的依靠，我们有那个可以完全的交托啊，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哎，我这个人呢，对那个年龄是不大敏感的，用现在网络上的讲叫无灵感啊，没有年龄感。哎，所以我们呢，我现在就每天都怎么样呢？每天都踏实的、充实的、平安喜乐的，过着生活，有助依靠，基督徒真是有福。
姐妹们平安，我是茂圭第六组。2月22号是礼拜四，我在我的小组请我们的姐妹们帮我祷告，因为我们有一个家庭聚会，就礼拜六晚上，是为了过年的关系。 那24号礼拜六晚上，我们就全家就到了我的堂姐那边去。结果我妈妈才刚刚一进门就摔了一大跤，她的那个右大腿骨就完全摔断了。我看到她的时候，妈妈躺在地上，然后她的那个膝盖在这边，然后那边还有另外一个骨头是这样子出来的。我当初一看我就吓坏了，还好妈妈她躺的那个姿势，她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是怎么回事。她一直问到底怎么样，我说没事没事。当然刚开始妈妈很痛，我哭得很厉害。可是后来我们就祷告，我就跟妈妈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如果神不允许的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赶快来祷告求神的恩典。那所以才几分钟，911他们就来把我妈妈就送到，有那个照片吗？就赶快送到 Stanford 的医院哈。那我妈妈她蛮奇怪，她其实是很不喜欢她自己这个医院，就是那个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哦，这个就是我妈妈那天礼拜五晚上躺在那边，可以呀，一直可以再放下面五个照片。可是我觉得，哦，第二天，所以妈妈是大概傍晚就送进去，因为5点钟摔的跤，礼拜六晚上，然后礼拜天早上7点半他们就动刀，一方面我想是妈妈的年纪，再方面妈妈有很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症，那所以哦，现在有点太快了啊，这个有 OK 好，没有关系。照片好像有一点点混乱啊，我今天早上花很多时间把它弄好，我不晓得是不是又有顺序好像不太对。这个是进医院的那一天，妈妈的右腿就被弄在那边。我要讲的是，神真的是很有恩典。虽然妈妈这么大年纪，89岁 ，OK， 摔了这一大跤，可是神再下来的所有的安排都是真的是对妈妈非常好。一方面。好，可以，现在要停在这边。一方面，就是 Stanford 是他比较喜欢的那个医院。再方面，我们看到的医生跟护士都非常好。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金发的年轻的那个，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护士，跟他两个人超好的。那也看到，刚才有看到那个教会的人来医院。OK， 好，对，所以。神的儿女真的很好，因为我们不光只是有我们自己的亲戚，我们还有我们教会里头一大堆的弟兄姐妹们。很有意思的就是26号，妈妈是24号摔跤，26号我的一个同学他就告诉我，因为我们 OK 现在不能够再继续下去，要去一个复健中心。那其实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并不知道哪个复健中心好。可是他就跟我提了一个叫做 Medicare， 也是在三里表，我住三里表就很方便。那下午就时间就你知道神真的是安排就 timing 真的是 perfect。早上我才接到 email， 下午那个医院的人就跟我说，那你决定要去哪里？我就说哦，那我们就去 Medicare 好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你知道吗？那个 Medicare 的那个口碑非常好。我说哦 ，OK， 很好。然后在下面一天就转到 Medicare 去，而且是单人房。这是妈妈从 Stanford 医院到 Medicare 的那个路上，感谢主，他们让我跟妈妈一起在那个车上。所以他就不会觉得一个人蛮孤单的，所以我们到了那个 Medicare， 居然他的那个 OT occupational therapist 是讲国语的，妈妈其实是会广东话、英文、国语都可以，可是因为他现在耳朵不是很好，所以如果能够讲国语，对他是比较方便的。然后这个金头发的这个是我的表妹的，对不起，我表弟的太太。他就提到有一个叫做 stair lift， 就是那个在家里头可以装了一个电梯。那就很巧，因为我们正在想说，哎呀，糟糕，妈妈摔了这么大跤，房间都在楼上，楼下没有洗澡的房间，要怎么办？所以神就是安排了很多事情。那再过来到三月的时候，我们又有教会的姐妹啊亲戚来探访，而且也跟home care 来谈。 因为妈妈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有下午的帮助的人，可是早上没有人来帮助，所以就想要去找一个人来帮助。那3月12号我们就开车到到那个 Redwood City 的 Stanford 去那个 follow up 的那个骨科哈，他医生也说妈妈恢复得非常好。那3月16号这一天是妈妈出院哈。前面还有没有一个是妈妈？有没有很多照片是哦？对，妈妈还在做复健的，这几张可以看一下。我觉得 Medicare 真的很好，我不是帮他们打广告 ，OK？ 只是我真的觉得神给我们安排真的都是最适合我们的。可是因为妈妈早上需要有人来看顾，所以我才分享了一半。anyways， 我们就找了一个人，那一个人后来。妈妈居然跟我，妈妈本来都已经答应说 OK， 那个人可以来帮忙，可是那个人其实不讲国语的，可是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个都已经签好字了，所以我就说大概没办法取消掉，所以妈妈就出院了，23号出院，然后我的堂姐从 LA 23号到27号特别开来看妈妈，然后26号就是我堂姐要走的前一天。那个原来说要来看妈妈的那个人，在后面看一下。OK， 那是在前面。前面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像非洲人这样子。那个就是Yes， 就是本来要来看妈妈的那个人，可以再往回看一下吗？Anyways， 那个人居然自己说他不要来上班了，所以就解决了我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妈妈反正不要他来，我就卡在那边。我想说，我们已经签了字，又不能够。毁约，他自己不来了，那就刚好就缺OK， 好，那就再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之前妈妈右大腿骨折的情形，真的是很严重。我知道有些姐妹们已经看到，你们看到那个下面的这个就是妈妈的那个骨头就这样子断掉了，然后再下来的两张是后来的 follow up 的 appointment， 就。看不太出来哈，
是这个地方，
真的是神很大的恩典。然后我们的那个电梯就是我的那个表弟的太太，她来我们告诉我们说我的舅舅我的叔叔他在家里头也有一个那个电梯，这个是妈妈家还没有装电梯的情形然后下一张你就看那个，其实妈妈不可能这样走到楼上去，可是后来我们可不可以往下走？后来那个就是妈妈回去没有多久，那个电梯就装好了，然后就很好用了呀。所以我这次学到的功课是，妈妈摔跤的时候，我们的亲戚都看到了。那我也相信我们礼拜四。在姐妹会祷告的不是白祷告，而神真的是听了，只是我没有想到神会让妈妈摔一个这么大的跤来做这样子的见证。可是亲戚看到妈妈当场当然是很害怕哭啊什么，可是很快的时间我们一祷告完，妈妈就非常安静，就没有再抱怨也没有再哭。所以我就想到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靠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我们的心怀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将荣耀尊贵权柄统统归给我们的三一真神。
大家好，我是林美华第七组。神的恩典真的是越数算越丰富，但我希望我的感恩见证能像馨香的祭达到神的面前，使神的名得赞美的荣耀。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亲家母得救恩的事情。那我亲家母是肺癌，她本身是癌症专家，她刚发现的时候就是80期还是1期，结果她割了以后就说她不要做化疗。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有的时候不要太 自以为是，他就说不做话了，结果不到半年时间就变成癌末了。然后在今年年初呢，就发现药已经没有办法发生作用。那我知道他情况已经不是很乐观了，所以我每次我照顾我外孙的时候呢，我就抓紧时间让他跟我的外孙 FaceTime， 希望我亲家母的心情能够因为看到外孙很可爱的模样而开心。那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突然喊了我一声啊，姐妹啊，我们当时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就好感动，好感动。我就希望他，我真的能够跟他成为好姐妹，不是在地上，在天上也是一样。那两个月前的时候，我女婿突然叩我说，他妈妈病危了，那要我赶快马上赶到LA 去，因为他们知道我对他妈妈有传福音的重担。那我赶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大能说话了。我就跟他，我就握住他的手说，你不要说话，你听我讲。然后他就跟我点点头说好。我就说你以前不经常喊他为神姐妹，我感动到现在。我希望我们不仅是在地上是好姐妹，更希望我们在天上永远是好姐妹。我说我爱你，但耶稣更爱你，无论发生什么事，记得向神呼求，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耶稣的救恩，在我们将来在天上大家都能再相见。然后接着我就问他愿不愿意我为他祷告，他点点头。我当时求神说，如果要接他走，能够减轻他身上的痛苦，赐给他平安的心，也求神打开他的心，愿意接受神的爱，大家能够成为永远成为一家人。谢谢。祷告完，我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主，他一直点点头。我知道那是因为很多人已经给他撒下福音的种子，另外一面也可能是他那时候看到我已经哭到泣不成声，所以我也不晓得。但是我就很开心的，等到我女婿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爸爸信主了。”他好高兴哦。我亲家母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他说他看得很开，因为他是大陆的无神论者，他说这样就把他烧一烧，就往海里面一撒就好了。结果因为他生前真的很乐于助人，所以他的朋友一直要求要有个追思礼拜。那天来了100多个人，都是朋友主动帮忙。那天我女婿说，他说以前我认为我会永远失去我妈妈，但现在妈妈信主了，我知道将来在哪里我会找得到我妈妈。那整个仪式整个礼拜呢，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人。那我没有想到神的恩典真能够临到亲家母的身上，而且我也感谢神，让我有2天的时间能够陪他，愿荣耀归给神。谢谢。